尾声缘即将到来的1亿5千万，觉醒的中国同胞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近日，欧洲的天国乐团及各界的民众在巴黎举行了大游行和集会，同时进一步揭露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一起去巴黎看一看。
近日，欧洲天国乐团及各界民众在巴黎华人社区美丽城和13区及巴黎市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大游行，声援即将到来的1亿5千万觉醒的中国同胞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揭露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欧洲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吴满阳先生现场多处演讲：
我们在这里庆祝1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青团。共产党60多年来通过他们的非常邪恶的政策，在和平时期导致了大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大陆，这个黑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政府部门，包括司法部门、医院、警察等等，直接参与系统的活摘器官。共产党的头头江泽民让他的那些部下啊，可以用任何手段来对付法轮功。他不要单单把人杀了，单单把人进行酷刑，还要从中谋取暴利。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在不超过4个礼拜的等待就可以得到一个肾脏或者是其他的内脏。怎么做？人的内脏离开人体最多48个小时就不能再用了。所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不同的劳教所同监狱里面，他们就成了一个活人器官库。谁有钱付20万美元一个心脏，18万美元一个肝脏，他们就会找合适的那个法轮功学员活摘他的器官。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邪恶的活动。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先生在集会上诵读了法国议员瓦莱利·布瓦耶对本次活动的支持信，
反对中国中共摘除犯人器官，特别是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西班牙和美国已经采取决议，呼吁中共中停止这种令人发指的凶杀，即构成了真实的反人类罪。我们还等什么？这些摘除器官主持谋杀的证据存在，为了加强对器官移植的监督系统和有更好的透明度，从2010年我已在国会递交了一份立法建议，去年11月我又重新递交了这份立法建议。同时我要求法国总统行动起来，坚定地反对这无可忍受的国家罪行。
Et qu'on tape un peu de poing sur la table pour dire stop à ça, quoi. Mais il faut que c'est un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Voilà. Il faut que les gens se mobilisent et puis qu'on dise arrêtez ces pratiques barbares, quoi. Voilà. Il faut que tout le monde dise non, stop.
法国民主人士张介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迫害。揭露共产党、退出共产党，就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就是对全体中国人和全世界自由世界的人民的迫害。我们揭露共产党、退出共产党，就是对整个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有人说共产党很强大、很富有，有很多的军队和金钱。我们看到修炼者和修炼团体还有退党的朋友强调的真善忍。我们看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更多的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凶恶、越来越残暴。所以我们今天坚持继续努力地推动退出共产党，总有一天共产党就会彻底地被退化。因为今天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把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谢谢这些参与退党的朋友。 这么多年的努力，你们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的尊敬，谢谢大家。
欧洲退党义工潘女士在景点劝三退风雨无阻已经八年多了，她就薄熙来被判无期事件理性的劝三退。
判无期呀、我说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全部家产没收啊。她说知道了，没判他死罪。可是你们知道判了共产党死罪了吗？是吧？三个重罪，每个重罪都是死罪，但是掩盖。为什么掩盖？是吧？就是说他牵扯到他们的共罪，活摘法轮功人体器官，多少个法轮功学员呢被他们给害死了他还不完的得枪毙他多少回啊。结果大家都点头说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薄熙来是典型的这个共产党那个最邪恶最坏的人我说是啊，我说你看了吗？就世界就是说共产党的末日到了，是吧？我说咱们呢，如果真的共产党完了的话，你们再三退没有意义了，是吧？不算数了。可是你们对得起你们今生今世来这儿一回吗？对得起你们的生命吗？是吧？我说咱们得抓住这时机，赶快三退保平安吧！
退党义工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了这么邪恶、伤天害理的事，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人不治，天一定要治他。希望中国人能够顺天意、躲劫难，三退保平安。
上海漂死猪是在上海发生的瘟疫也是从上海开始。为什么？因为江泽民是上海的老超市，是在上海，他呢是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古罗马呀，镇压基督徒罗马的那个皇帝叫尼禄遭报了。接着几场瘟疫收人，死尸遍地留下的就是不随波逐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人在做，神在看，对吧？咱们呢要摆放好这个位置这个顺天意躲劫难。有的人就觉得共产党你有枪有炮有原子弹，但是我问你，他有枪有炮有原子弹，打得了那细菌不？是吧？所以说机场瘟疫像这个罗马那就收了那么多的人，共产党算什么？是不是神要想收他一瞬间就收了，就看你信不信神，敬不敬神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能够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现在共产党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让我们好好的为正义站出来，为法轮功多说公道话，让我们欢迎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谢谢大家。
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巴黎采访报道。
中共极力隐瞒的惊天罪恶，活体强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越来越多的被揭露出来。日前，三位中国大陆医务工作者的亲身经历在网上披露，他们选择把大陆医院实施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说出来，是希望大陆的医疗同行们不要再被中共邪党的洗脑教育所蒙蔽，希望中国人选择良知和正义。
10月15号，明慧网将三名大陆医务工作者的亲身口述经历整理成篇，登出《重拾生命的尊严，重拾医者仁心》的文章。其中一名大陆知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说，他亲眼见过活摘死刑犯器官的过程。那是一名约20岁左右的男青年，当医生在他胸部切取时，他的左小腿还在抽动，取下来的食道组织上有很多鲜血，软软的，还有一些温热。最后一名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双手捧起在手术床上的鲜血，啪啪地往死刑犯的脸上洒，做成犯人被处死时鲜血喷溅在脸上的假象。另一位亲历者所在的医院是大陆著名的三甲医院，他说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手术在大陆的医疗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他说麻醉师先给犯人打几枪麻醉枪或是注射麻醉，等一切准备好了，各个科室的医生们开始非常娴熟的摘角膜的摘角膜，取肾的取肾，割皮肤的割皮肤， 人犹如案板上的肉一般，待医生们宰割。手术完成后，法警立即对死刑犯补两枪，造成枪决的假象。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些亲历者都很难过。他们认为，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行为，竟能被医学同僚们轻而易举地接受，这是多么的悲哀。
共产党他在教育这个老百姓的时候，就是一贯的就是这个人是敌人，就可以任意的去杀戮这些人。这种东西长期的给中国的老百姓洗脑，就把良心道德泯灭了。
第三位亲历者在大陆知名的肾移植手术医院就职，他的老师是大陆肾移植领域赫赫有名的领头羊。在海外媒体大量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那几年，这位老师非常抵触和反对法轮功。他曾狂妄地说，我不怕遭报应。但是不久他得癌症死后，他的女儿也得了癌症，他的老伴则因双腿关节疾病造成走路不便。医院很多人都说他真的遭报应了。
中共统治的破坏了一切人们的正信啊！原先中国人是很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善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这些事情，所以不会去做这样事情。但是今天呢，这个中国呢，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呢，让人只相信钱，所以毁坏了人的一切信仰。
明慧这篇文章的作者分析，中共建政以来大搞各种整人运动，混乱人们对是非评判的标准，不断给人们灌输恶毒而扭曲的观念，彻底打碎了人们心中对生命的敬畏，一次次冲破了人们内心的道德底线。文章说，也正因为人们对邪恶的一再容忍，活摘器官这样的手术才能堂而皇之的在大陆盛行几十年。官方的供体从最初的死刑犯到法轮功学员，再到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而民间的黑市交易供体来源更是靠坑蒙拐骗、杀人害命来获取，威胁着一个个普通的家庭。活体强摘人体器官是中共极力隐瞒的惊天罪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活摘真相被披露出来。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及前联邦亚太司司长乔高经过大量的调查，发表了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另外，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最近也将调查取证的资料，包括取证录音内容，收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中，内容充分证实了中共活摘长期存在。
在最近的伦敦执行中，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透露了王立军携带着秘密文件到美国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时遭到拒绝的过程，证实了去年王立军外逃时的一些猜测，尤其是薄熙来私派武警包围美领馆，险些闹出外交纠纷，这给薄熙来二审呢提供了致命的证据。不过希拉里曝光的这些内幕都已经在中国国内被封杀了。
10月中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伦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席颁奖仪式，回顾他在任期间的一些经历，其中也谈及了他处理王立军和陈光诚向美国使领馆申请避难的过程。希拉里说，王立军掌握了薄熙来的妻子杀死英国人海伍德的证据，要求美国政府给他提供避难，但是希拉里认为王立军有腐败、流氓、残暴的记录，是薄熙来的一个打手，不符合美国向他提供避难的任何条件。而且另一方面，薄熙来很快派武警包围了领馆，情况变得非常危险，所以他们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要求。
在他避难的这个一瞬间哈，美国方面马上说他有不良记录，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共官场了解得非常透彻。希拉里呢用了残暴这个词汇，这个不能不让人联想起这个王立军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薄熙来和王立军活摘人体器官可谓是这个罪恶滔天，相信呢美国政府呢已经充分的了解到了相关信息。
这是希拉里首次披露了薄熙来王立军案的相关内幕。大陆财新网特派伦敦记者倪伟峰做了相关报道，很多大陆媒体转载，但是很快遭到删除。
对中共来说的话呢，如果这些事情如果过度的谈，无论怎么解读了，对他的制度了，都是一个致命的嘲讽。作为习近平来说，让他交代内容的事情已经很多了，薄熙来这个事情呢，暴露的信息越多的话呢，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他的干部的内部的这些腐化、堕落、毫无人性、家庭道德的崩溃、生活的糜烂等等，都是一个大曝光。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还指出，薄熙来上诉就是想再制造一些舆论，让左派能够再折腾一阵，习近平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
美国领馆不断地爆出内部的各种信息，包括人体器官的信息不断地出来，应该和王立军的这个案子都有一些关系，就是王立军呢爆出了很多的大量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希拉里显然在提醒中共，美国这边呢，在王立军这边呢，那么也搞到了你的很多的信息。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事发后曾经要求希拉里公开华盛顿与北京谈判的信息，但是不了了之。
他们不愿意把里边涉及的这些罪恶公开的曝光出来，他已经放弃了最重要的善恶的原则。了解到这么严重的罪恶的时候，作为一个正义的人或者一个正义的政府，首先应该是想到尽量的去阻止他，而不是考虑到怎么样不让罪犯难堪。
据希拉里透露，在美国拒绝王立军待在美领馆后，王立军坚持说他要把真相带到北京，所以美领馆联系了北京接走王立军，但是美方不想让任何卷入其中的人难堪，因而没有对外声张此事。但希拉里也认为，中共从来没有理解美国政府和民主制度绅士般的执政方式。
在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黑运动当中，被定为黑社会头目的重庆商人李俊，目前仍然以通缉犯的身份藏匿国外。他的亲属和下属30多人获罪入狱。他的房地产公司因为被专案组监管2年，导致交房延迟，现在面临违约和客户要求退房的困境。李俊的侄儿郑欧向本台记者透露，薄熙来打黑专案组利用老虎凳等酷刑罗织出一个个所谓的黑社会。
重庆俊丰集团董事长李俊的侄儿郑欧说，近期重庆市中级法院打电话给李俊的亲属，询问几个涉案人的电话，有意跟他们面谈。
我们申诉的材料递上去很久了，法院里面我们相关的人员的卷宗可能看了一下，现在跟我们有一些家属打了电话，可能下一步他们要通过我们的家属和当事人了解一下案件的情况以后，决定是不是立案再审。
最近重庆当局开始部分发还在薄熙来当政时期被没收的私人企业主财产。李俊的企业重庆俊丰置业有限公司法人罗浩告诉新唐人，专案组向公司陆续返还了2亿元资金，但是还有6680万没有返还。罗浩说，由于公司被专案组监管2年，公章被没收，资金被扣留，留下大量问题，公司现在面临资金短缺和大量违约索赔的困境。
我们当年跟顾客签订的那个购房合同里面对这个违约金是做了约定的，我们承诺他们什么时候交房，如果没有交出来就要按照实际交房的时间拖延的天数来计算违约金的。还有呢，延迟交房3个月过后，所有购房者他就有退房的权利，他就可以申请退房了，这一块的压力也特别的大，特别特别的大。
在薄熙来打黑运动中，因为替重庆商人辩护而入狱的北京律师李庄表示，当时对私人企业的判决书最后一页都有没收全部财产6个字，如果现在企业财产能够返还，那么法院的判决是否仍然有效？判决既然有效，那为何要返还企业财产？判决如果无效，那些被判刑的人为何还在监狱里？
当时呢，只有达到把我们打成黑社会的目的，才能够达到没收我们全部的资产，让我们公司的主要的高管和我们这些李俊先生的直系亲属弄去坐牢，只有打成黑社会才能达到他们这种目的。
现在李俊流亡海外，在中国仍然是通缉犯的身份。郑欧说，除非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并判决他无罪，当局才可能取消对他的通缉。郑欧认为，可能是中共高层暗示重庆市纠正冤案，但重庆市的公检法系统对高层的暗示有抵触。
因为我们的申诉递上去已经有快2年了，一直没有大的动作，我感觉到他们好像是有一点在敷衍。我们这些专案的这些警察啊，相关的一些领导还在一些工作岗位上面任职，可能他们想，如果我们这个案件确实因为刑讯逼供得到了纠正的话，可能他们有一些人因此要受到处分和这样一些追究。
郑欧过去在李军公司担任行政管理人员，也被打成黑社会成员，被关押一年八个月。他在监狱里面遭受了老虎凳等酷刑虐待。
我们是三十几个小时坐在那个上面，坐在上面是不可以动的，手也是给你固定的，那个脚也是给你固定的。然后他们就问你很多问题，很多问题确实你不知道的话，那对不起，不叫你喝水，不叫你上厕所，不叫你吃饭，你就在那个上面坐，你拉屎拉尿都是在那个上面。有些东西你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说的话，他就要过来打你了。
每每回忆起狱中的经历，郑欧心中仍然恐惧。当时专案组的人对郑欧夸口说，两年多以来，重庆打黑专案组办理涉黑的案子，没有人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办。曾经有一个人坐了23天23夜的老虎凳，最后还是屈服了。